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今天的信息呢，就是这个题目就是回到起初的爱。原本这个篇信息呢是上个礼拜要讲的，因为去年十月底仆人团队退休会的时候已经预定了，今年一开始我们小组的查经的题目就是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开始，让我们看见教会的情况有哪些是需要值得改进的。但是因为过去的同工呢，周丽他刚好来拜访我们，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知道这些年他跟他的先生天伟在离开我们教会以后，去了北卡，去了香港，又回到上海，他们所经过之地都在那里，他们都带领小组，然后看见神借着他们的手带领人信主啊，爱主，然后又有更多人起来服侍主，所以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他今天就要离开亚特兰大，所以今天他就没机会分享，所以我们就在上个礼拜天请他分享信息。那我们记得他的题目是说忘记与纪念，讲到这个忘记神呢，就是罪，就是恶。这个呢提醒了很多人，我们在听到信息以后有好多人的回应，都说对他们的生命听完以后大有警惕，有非常多的鼓励，感谢主啊！因为他的信息讲到说忘记神就是罪就是恶，跟刚好跟我今天回到起初的爱其中呢有稍微有点重叠的部分，所以这一部分呢我就只需要提醒大家就好了，就不必再讲了。所以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他知道一切事情的发展，他也预备了上一篇信息。今天呢我就接下来讲回到起初的爱。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今天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来练一下哈，我们一起练好了。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来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由这一段经文的记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以弗所教会在耶稣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耶稣称赞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劳碌的，是非常忙着工作的，而且他们忍耐，表示他们还可以长时间的在工作的，也不会觉得疲倦。他说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表示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公义圣洁的，你有做什么错事，有什么行为不正的人，他们都觉得不能够接受的啊，他不跟罪恶来妥协。那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是使徒的， 却能够看出来他们不是使徒。所以呢，这个教会真的是不枉费使徒保罗在那边教导他们。然后接下来有提摩太，也是第一代使徒过去以后第二代的使徒啊。然后接下来还有老约翰又回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真的是看过真正的使徒，他们能够分辨出来，如果有一个人不是使徒而自称是使徒，用假的道理迷惑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分辨出谁是有正确的教导。我们去年刚刚查完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很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的历史。它是由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经过这个以弗所，在那边建立的教会。这个大概是在主后54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就有百居拉夫妇跟着他一起做这个旅行布道，在以弗所做他的同工。所以保罗那个时候说，他一到以弗所就进入会堂里面跟人辩论，他传讲耶稣基督。那当时的那些人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棒，就请他多住一些日子。只是呢，那个时候保罗说他因为心心念念着要赶到耶路撒冷去有事情，所以决定还是离开他们而去。然后等到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再来到以弗所。这一次呢，圣经上记载说他就放胆讲道，而且曾经在那个推拿炉的学房里面跟人家天天的辩论，结果是甚至于使得那些使用邪术的人愿意把他们的那些书都烧掉悔改信主。圣经上说，大概有价值50000块钱的那些邪书，有关于偶像的书被烧了。50000块钱相当于今天大概500万美金。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亚特兰大这里突然说，哦，大家来哦，来到这边，我们看一看，我们要有50万块钱的书要一起烧掉，那会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当时也的确在以弗所教会那里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圣经接下来就说，那边的道，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但是以后呢，有这个制造雅迪米女神银像的那个银匠迪米丢呢，他起来鼓噪闹事，鼓动别人说，如果你们让保罗再这样子下去的话，那我们都没有生意了，我们就不要吃饭了啊！所以保罗到最后呢，就在大家的劝告之下离开以弗所往马其顿去了。接下来当保罗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进入到以弗所里面去，怕造成暴乱，所以就在南边的一个城市叫那个米利都那里，然后他打发人到以弗所去，把那边的长老请到米利都来。保罗就在那边告诉他们要尽心的做教导的工作，要好好的做长老执事。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爱他们，所以那些人跟他到最后一起同声祷告哭泣，因为保罗说以后你们再也见不着我了。告别以后呢，他就真的没有再回到以弗所去。但是呢，想一想，他在以弗所曾经尽心尽力的做教导工作有3年之久，这是除了安提阿教会以外，圣经上记载保罗在一个地方停留最久的时间。 结束以后呢，他又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继续做牧养的工作，同时也让这个亚居拉、百居拉夫妇在那里继续做同工。那我们看到圣经上有记载说，有最会讲解圣经的亚波罗曾经在以弗所那边教导圣经，而早期教会也传说后来约翰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住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所以真的这个教会是既充满了历史，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真理的教导。然后呢，他们显然对于传福音的工作，还有这个用主的爱心去帮助人、教导人，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可以说他在当时是最好的教会之一，连神都知道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又正直又公义，又明白真理，还工作到不会觉得乏倦。哇，我在想，就算把它放到今天，想一想今天有多少个教会，或者是团体，或者是宣教的机构，能够比得上以弗所这样的教会呢？但是突然之间耶稣的语气一转，还责备他们一件事情，这个就需要真的是说竖起耳朵来听，来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忘了起初的爱，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忘了起初的爱很严重吗？那到底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说，那到底什么是起初的爱？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先来想一想，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英文呢说 first love， 中文翻译成说起初的爱，我想其实并不是翻译的那么恰当。它的意思呢，并不是指你第一次的恋爱，第一次谈恋爱的那个感觉，也不是你第一次感受到某一种爱的感觉，它应该是说你的最爱。First love 的意思是你的最爱，是你的最重要，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爱。因为每一个人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有不同的爱，你所爱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今天回家，你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你拿一张纸出来，写下十个你最爱的人，再写下十个你最爱做的事情，写下十个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东西，还有其他的，反正你就写下十样不同的分类里面你写下，然后呢你开始做消减法。怎么做呢？假如没有办法十样都爱的话，那我去掉哪一项？好，你就把名字里面去掉一个，所爱的东西里面去掉一个，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再另外一个，喜欢这个看电影的，这个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去掉一项。然后再来，如果九项都不行呢？八样呢？你想，某某人，算了算了，现在没办法两全了，八全都不行了，好，去掉，然后某件事情再去掉，就这样子，你一直消，一直消，然后你会发现，到了剩下来两三个名单的时候，你要再做这样的决定，就会有相当的困难。怎么办呢？还是要做。好，那你说好了，人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那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弃好了，所有的东西，所有其他爱好都放弃了，就是不能够没有不爱的人，你就留下来。有的人说，不不不， 这个健康最重要，如果没有健康的话，那其他一切都别提了。所以健康最后一项。有的人是生活在，也许是曾经经历过集中营的生活，他就说自由，自由最重要，不自由勿宁死。好了，所以到这样剩下来最后一个的时候，那对你而言就是你的起初的爱，你最重要的爱。这个就是希腊文中 first love 第一的这个意思，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不到写第二的，就是只有第一最重要的。好，那我们就再顺着逻辑往下思考，那为什么起初的爱心是这么样的重要？最重要的爱为什么这么样重要？我们来解释一下。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那边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者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大家对这一节经文呢，应该是不会陌生的。我一生的果效，换句话说，我一生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是由我自己的心来做决定的，不是别人的心，不是别人的心。不要说哦，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希望我做什么样的人呢？希望我读这个啦，啊，所以我最后变成这样的人。No， 还是由你自己做决定的。而且呢，这个保守的责任是要由你自己负责的。甚至于神说，这都不是他的责任。这个保守你的心，是你要自己负责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的，所以你不能说我到巴菲店去的时候，我到了巴菲店就祷告说，神啊，求你保守我的身体，保守我的身材，保守我不要得到三高。哇，我必须克制我的欲望。甚至于那开玩笑说，到那边祷告说，神啊，你把那个贪吃的鬼从我身体里面赶出去，都没有用。选择去不去把费电，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把那个好吃的东西跟你心想到说我要不要去吃，要不要去放到这个天平上去称一称，那你会选择不去，那就是一种新的保守。那只是讲到吃的方面，其实呢，保守你的心甚至于要超过保守你的钱财、你的房屋、你的信用，胜过保守你的工作、保守你的婚姻、保守你的女儿。很简单，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心发出，是由你的心来做决定的。当你的心对了的时候，你的关系、你的工作态度、你的使用钱财的方法也都会对了。但是当你的心乱了的时候，你的关系、你的工作、你使用钱财的方法、你跟别人的互动也就都乱了。当你的心脏了的时候，你的工作、你的心态也都脏了。所以呢，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就是在你做出这些比较的时候，你下了一个决定，你要保守的是你的心，你要保守的是你的心，要胜过任何其他的一种的选择。那既然心是这么样的重要， 那么这个起初的爱心，我们讲说是最重要的这个爱心，岂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重中之重了，重要里面的最重要了？那耶稣是怎么看这个最重要的爱呢？记得圣经上当有一位文士问耶稣说，什么是诫命中最重要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子的记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看到没有，这是第一，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意思，且是最大的。然后讲什么呢？其次也相符，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可见在神的心意里面，真的爱神是第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其次呢，叽叽呼呼，我要说的是叽叽呼呼一样重要的才是爱人如己。说叽叽呼呼是因为真的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你说可能都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举个例子，如果 Delta 的飞机从亚特兰大直飞上海，中间呢，它不做任何的调整的话，只要它在起飞的时候那个方向差了那么 0.001 分，它不做任何的调整，那它到最后可能就飞不到上海的机场。我们说了，那就是起初的时候差那么几几乎乎万分之一的角度。所以今年我们又在开始在读一遍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第一天我们就读到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且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看到夏娃在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亚当没有阻止。亚当不是睡着了，亚当没有阻止。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但是英文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亚当 who was with her， 亚当是跟他在一起的，就在他旁边。所以他看到夏娃吃的时候，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居然没有阻止他。然后呢，夏娃把吃了，然后好像很好吃了，又把果子给亚当吃。还是夏娃已经意识到他的身体有了改变，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对亚当而言，他需要做一个选择。我相信对亚当来说，真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因为啊，我相信亚当是神创造出来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中间有谁能够一看到哪一只动物就明白那个动物所有的习性，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征是什么？所以当他当然他会知道神跟他说了园中两棵树，那一棵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你就会死。他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可能也看过动物的死亡。现在夏娃吃了，他如果不吃，他仍然可以跟神在一起。 但是呢，他知道有一天他会跟夏娃永远的分开。那吃呢，他会跟夏娃一样的死，但是他也不知道死以后会去哪里。那至少呢，他觉得他是跟夏娃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选择以后要跟夏娃在一起，还是选择以后跟神在一起？结果他选择了跟夏娃在一起，没有选择神。因为他不相信，或者说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神还可以叫死人复活，因为他可能没看见过神叫死去的动物复活的。所以那么亚当是故意选择忘记神的话了，还是他那个时候意乱情迷，真的是一时之间忘记神的话，无心的忘记了，我们无从得知。我说了，上个星期周丽姐妹分享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忘记神是罪，是一种恶。其实啊，真的是，这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事情，因为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又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那时候刚看到、刚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了解，我就说：“哎，不是夏娃先犯的罪吗？”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先祖男生都比女生活得长，那是不是夏娃也先死了呢？罪入了世界，然后死也进来，夏娃先死了。那为什么说罪是从一人，是从男人，在原文里面很清楚的讲是男人入了世界，又说是我们众人是在亚当里都死了呢？我有一个疑惑在那里。后来呢，就看到一位解经的是这么说的，因为在亚当还没有吃那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他是无罪的。所以当神来的时候，来问他的时候，亚当只要愿意说，那我为我的太太死好了，为夏娃死好了，当作赎罪祭为他死好了，这样子他也可以三天后复活的，就像耶稣一样，死亡没有办法拘禁，因为那个时候死亡还没有进到世界来，无罪而死，他可以为夏娃赎罪，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赎罪一样。如果亚当那个时候选择是那个样子，今天这个世界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错误的选择，让罪真的进入了世界，也让死亡真的进入了世界。但是当然神早就知道亚当会怎么选的了，所以圣经上才说，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先，神已经与耶稣圣灵他们三个商议了，将来要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众人赎罪，有这个样子的计划。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你最重要的爱，在你面临最重要的选择的时候，它会在你的心里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有真理的这个爱。最重要的爱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昨天读经会读到的经文，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我在你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我想这对亚伯拉罕来讲，会不会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呢？我看过一个亚伯拉罕的短片的电影，导演用的手法就是亚伯拉罕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心里愁苦的不得了，叹气，然后呢终于走到了外营帐，他的帐篷外面去透一口气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星星啊，他想到神所应许的，要从以撒的后裔给你兴起来，你将来子孙会像那么多，他那个时候才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导演演得蛮有人性的，不是好像亚伯拉罕一点挣扎都没有，就神说了，好像没有想都没有想过，就说好我就做了。那么他是想过的，但是他的心真的想到了，他这样做了。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呢，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所以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其实呢，我是这样相信的，当亚当犯了罪以后，神就开始在世界上各民各族当中要找一个人作为他救赎计划，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在世界上的先祖。一直等到有亚伯拉罕这个人出现了，然后呢他通过了所有的这些试验，在这个当中神也试验过其他的人。圣经上说亚伯拉罕通过了十次的试验，然后最后一次呢，最难的试验就是要在他所爱的儿子，这个爱我想也不亚于当初亚当对夏娃的那种爱，就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在他的所爱的儿子跟他所爱的神之间要做这个选择。而亚伯拉罕呢，他选择了相信神，因为他甚至于他相信神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这样子记载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防不从民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世界呢，也因着亚伯拉罕做了这样的选择，跟着蒙福了。所以这是为何这个爱神的心在神的心目中也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从这个爱神的心里面，从这个选择里面，才是真正选择到生命，真正选择到不但是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的生命。好，现在我们来回头来看以弗所教会。哇，他们真的是在爱人如己这一方面做到了极好极好，可以夸奖的状态。只不过是在第一条呢，爱神的方面呢，我们说他差了那么一点点，没有做到那个尽致，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啊，这个尽致呢，在英文里面呢是说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oul, all your strength, 是全部的意思。这个当然是很难的。我们都扪心自问一下，当你祷告完的时候，你会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再多祷告一下？当你奉献了，你说，哦，好像我还可以再多奉献一点，可不可以？还是可以的。当你刚才敬拜的时候，你说我可不可以再更多投入那么一点？好像也可以啊，我不要去看我的手机，我就可以多投入一点。只要你不是真正的所谓的 all， 或者说所谓的尽了，全部了，好，那么就是总是好像还可以再多那么一点。如果你这样子一直想下去的话，其实呢，你想想也是蛮可怕的，压力好大。难怪有人说，这个基督徒的患精神病的比例呢，事实上也不比一般的人少。那怎么办？事实上没有几个人的。其实不是没有几个人，是真的是只有一个亚伯拉罕。他够资格，他会到面对选择自己的儿子还是上帝的时候，他选择了上帝。很少人会，你会真正遇见有这样子困难的选择的。因为啊，事实上如果神知道你明明做不到这样的话，神是不会让你来遇见那样试验的。圣经上说神不试验人，他如果知道你明明不会及格，他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想到这点，我们就可以问了，好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起初的爱心？其实这也是这最重要的。讲了那么多，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回到起初的爱心。我今天有两个角度来讲，我们先用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当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救赎的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了，因为耶稣都已经做了，我们都成为得救的圣徒了。第三点我们也回应了，所以在这方面都不是问题了之后，那耶稣要的是什么？是真的你第一次的爱，你遇见他的时候，哇，刚开始的那个兴奋，那个感动，那个感觉吗？还是你第一次去为神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信主了，哇，你那个感受，神要的是这个吗？我们要讲的真的不是第一次，神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他要你的爱，你对他的爱也不会停留在第一次的爱那样，你对他的爱会越来越深的，就好像你第一次的恋爱可能很刺激很兴奋，但是如果失恋了就过去了，下一次你碰到另外一个你又更爱他，他成为你的妻子以后你就更爱他， 你的初恋成为你的妻子，你将来也是更加的爱她。所以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爱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回去的，回到那一点。在启示录里面，圣灵呢，把基督徒跟耶稣呢，比喻成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爱，好像夫妻之间那个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一个网络的故事啊，来做这个比喻。这网络的故事呢，叫做林来疯拯救了我的婚姻。林来疯拯救我的婚姻。这个故事是在林来疯时候发生的。林来疯你们都知道哈，现在还没有多少年，你们应该都还记得。Insanity。详细的情节呢，我已经记不清楚他怎么写的，因为是网络上的故事。但是我们暂时的假定吧，这故事里面的女主角，也就是写这一个的人呢，写这个故事的人，名字叫美玉好了。她跟她的先生大华结婚已经八年了。在这八年里面呢，美玉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勤劳的人。这是这大华在婚前就喜欢她这一点，称赞她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住的地方一尘不染。所以这八年来呢，她也真的是每天在家用拖把拖地，每天窗子一定要擦一次一遍。有了小孩子以后呢，小孩子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因为他每天一定要帮他们洗澡，帮他们换衣服。家人个个都健康，因为他很注重三餐，三餐都是亲自做的。现在呢，大儿子要上学了，他更忙着，每天早上招呼儿子一定要吃完饭，然后亲自送他去上校车，下午呢去接他回家，盯着他做作业等等等等。哦，看起来真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然而在这个中间，他知道他的婚姻出了问题。因为大华现在啊，每一天回家的时候跟他讲话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呢，他也很生气，为什么好像家里的事情都是他在打理的样子，少不得有偶尔有的时候抱怨几句的时候，大娃也是爱理不理的，你去处理就好了嘛。然后呢，越抱怨的结果就是大娃越来越沉默。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他的心里面也有一个恐惧。为什么？因为他父母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他的母亲非常的勤劳，但是到最后呢，他的爸爸妈妈也是相敬如宾，冰冷的冰，最后就离婚了。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婚姻越来越走向像他父母的一样，他就心里面害怕担心。他想，我结婚以后我就立志要比我妈妈做得更好，但是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真的很悲哀。然后他说，最近几天大华回来以后，更是到了晚上就盯着电视，然后还带着儿子在那边一起看篮球，然后两个人还在那边不停地发出惊呼的声音，儿子有的时候更是高兴的大叫。后来儿子在那边叫说，妈妈妈妈你赶快来看哦，是林书豪耶。林书豪谁啊？哦，是个中国的名字，是个中国的篮球员。他想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吗？但是看到儿子那么兴奋的样子，他就决定说，哦，好吧，我就暂时帮他拖把，跟着去坐在两个人的中间。 后他听看，实在是他看不太懂，他就看见这先生呢，大华很兴奋的跟他解释，哇，这个 NBA 篮球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哦，什么什么。所以他虽然几乎不懂呢，一边盯着荧幕，一边就听着先生在那边讲。然后先生跟他讲，过去几场林书豪打得怎么样？哇，他的表现是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来封他，称他为 insanity？ 然后他突然听到自己也跟着他的儿子在那边兴奋起来，在那边叫起来。最后当林书豪三分绝杀暴龙的那一场的，就是那一天绝杀暴龙的那一刻的时候，他说我们三个人兴奋地抱在了一起。突然之间他发现家里面的那一团冰融化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好多的话题在那边讲，儿子还一直跟他讲，哇，妈妈妈，哇，林书豪前几场的表现是怎么样，他都记得。然后大华也跟他讲，甚至于到晚上两人睡觉的时候还要再提一提。他突然意识到了，原来大华要的不是他每一天一定要拖一次地，一定要擦一次窗户，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的，而是要有时间能够专心的陪着他一段时间就好，不需要整天24小时连在一起那样子，但是需要有一段时间陪着他的时候，是真的两个人心对心的在那边讲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quality time， 一个有质量的时间，有精致的时刻。所以他就学习到，有时候跟先生去看一场精彩的球赛，两个人出去吃一顿饭，去散散步，然后再谈谈话。他说他们的婚姻的情况改善，后来改变了。他说是林来峰救了我的婚姻。当然那是一个写在网络里面的故事，而真实的情况呢，也的确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呢，耶稣自己告诉了我们怎么样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因为在他回答完那个律法师问他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时候，他说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是爱邻舍如己。之后路加紧接着就记下来了耶稣讲爱邻舍的故事，然后在爱邻舍的故事完了以后，紧接着记录的就是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家的故事。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章38-42这样记录，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虑，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当耶稣去到马大玛利亚家的时候，你想想看，姐妹两人真的都非常的兴奋，他们接待耶稣，还有接待跟随着耶稣一起来的那一大缸子的人。马大呢，想要以最好的方式来招待，所以他忙里忙外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招呼这些人呢。他唯恐有不周到之处，很尽心的做。其实我们都喜欢这样的主人，我们去做客的时候多好啊！结果的是呢，马大累坏了， 然后他看到妹妹呢，没有跟着他一样的忙着招呼客人，他走到旁边，给他眼睛给他一个暗示，脚踢他一下呢，都没有用，玛利亚还是坐在那边。这个时候呢，他终于忍不住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唯有耶稣讲的话玛利亚可以听进去，所以他就去跟耶稣抱怨了。没有想到耶稣居然没有吩咐妹妹去帮他，还说玛利亚那样做是对的，是选择的上好，也就是最好的福分。所以耶稣告诉他的说的是什么？不错，你现在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做服事的工作，但是那不是最重要，不是最好的。玛利亚的选择什么都不做，但是他现在是尽心尽心尽意的跟我在一起，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是你最重要的，不只是因为我是最重要的客人，而是我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后来当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时候，耶稣又这么说，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6到第8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做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那么多的人，只有玛利亚听出来耶稣就要死了，也只有玛利亚把这件事情摆在心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尽他所能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他所有的储蓄。那一瓶真拿达香膏是当时为出嫁的女子为了结婚那一天用的，非常的贵重，所以他们只要有多余一点点的钱就去买一点点，然后就放到那个瓶子里面，再买一点点又放到那个瓶子里面。那个瓶口很小，倒不出来的，你知道，要倒出来或者也很难，只有到了结婚的那一天的时候，把这个香膏打破，把那些油都浇在自己的身上。他们说这个香膏的香味可以香个好几天，而且用水怎么洗都洗不掉了。换句话说，当耶稣被那些兵丁拷打的时候，即使满身是血，那个香味还在那里。所以那些人把耶稣抓去的时候闻到那个香味，拷打他的时候闻到那个香味，把他钉死的时候闻到那个香味，甚至于把他尸体从十字架上解下来的时候都还闻到那个香味。玛利亚做了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坐在主的身上。所以耶稣夸奖了两次人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做事，两次都是玛利亚。两次都是玛利亚，想想看，有多少人会将你一生的积蓄会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全部的积蓄，我是说真的，用到你银行里面一毛钱都没有，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有多少人会这样子做？除非那个人是你最心爱的人，通常我们看见是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孩子。很稀奇的，人不会想到用在自己的身上。现在抖音很流行，你可以看到有一次有一个抖音访问几个父母， 说如果你的孩子病了得了癌症，你会去救他吗？哦，当然救了。如果那会用到你全部的积蓄呢？哦，当然了，不够我还会去借，我一定要把他救好。那好了，那这现在倒过来呢，如果你生了得了癌症，你会去请求你的孩子帮忙照顾你吗？哦，那就不必了，那就不必了，他留着他的钱好好用，好好过生活，我呢不必了，反正人总要一死的嘛。什么是你心里面最重要的，你就会把你所有的投资下去。所以呢，过去呢曾经有人就是在听到有些预言说，哦，耶稣在哪一天要回来，我们都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预言，对不对？最早1884年。所以呢，在这个预言的前几天呢，就有人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卖掉，为的是什么？赶快拿去救济穷人，救济穷人。他希望耶稣来的时候看见他正在救济穷人。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在那前一天开始呢，就到教堂里面去祷告，或者到山上去祷告，他就希望说当耶稣来的时候看见他正在祷告啊，真的爱耶稣爱得不得了，希望神耶稣看见他一天24小时，或者甚至于说7天都在祷告，别的事都不要做了。耶稣要的是说这样子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讲的那个林书豪的故事，我们要说的是耶稣希望是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全部都专注在他的身上。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全部专注在他的身上。有人说，牧师，那你这样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7天吗？No, 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当兵的都晓得，总司令的那个阴影啊，老是在我们的身上。想到哇，碰到总司令啊，多害怕，多专注啊，对不对？然后在营里面也到处听到营长讲，总司令来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哦，这个连长讲，排长讲，可是呢，都没有说真正当总司令遇见你，总司令来视察，站在你的前面的时候，他可能很和蔼可亲的说：“啊，这个兵你叫什么名字啊？”可能吓得都讲不出话来了。你的专注全部在他身上。耶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神的同在，彰显的同在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专注在他的身上。神是无所不在的，是，但是有一个特别的 moment， 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全部专注在他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想一想，在疫情的期间，大家上网听各式各样的教导，时间变多了，不只是自己教会的教导，我知道有许许多多人听各式各样的教导。好了，然后在 Zoom 里面的聚会呢，小组聚会也有，训练也有，祷告也有啊，甚至于呢传福音也有，还有呢真正出去传福音呢也没有少。有点像以弗所的教会，但是神如果这个时候也责备，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那就要问了，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想一想你就会知道，真正的问题就是出在 quality time， 这个质量上变差了。自从有了手机以后呢，你就不难发现 在聚会的时候，总是有人把手机拿出来在那边滑。再怎么提醒都没有用。手机成了某些人的偶像，男主人全心全性全意的专注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手机让你在跟最重要的那一位见面的时候，让你失去了跟他的联系。想想看，总司令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有哪一个兵敢把他的手机拿出来在那边滑？甚至在 Zoom 里面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只要不见面嘛，我把荧幕关掉，谁知道我在做什么呢？我参加小组，常常就看到小组长问说：“啊，某某某，请你回答一下问题。”啊，什么？组长，请你再说一次这个问题，或者说，请你念第几节到第几节？哦，小组长，对不起，现在我们是在查第几章啊？是在查哪一卷书第几章？哦，第几节到第几节？手机 Zoom 让你分心，当然都只是例子。任何让我们会分心的人事物都算。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再恳切的呼吁一下，提醒一下，神没有要我们全时间的跟他绑在一起，也好像你们夫妻两个都不可能一天24小时完全的绑在一起，但的确确确是渴望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是全心全意全心全力的专注在他的身上。如果不能够这样呢，其实很快的你就会发现爱别人会成为苦差事一件。没有爱的服侍也会成为像大儿子一样的服侍。因为当你失去了跟爱的源头连结的时候，做什么其实到最后都会变成不对的，那个结果到最后会让你心不愉快。老约翰呢，他有拔摩岛回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大约已经是主后90几年了，所以也就是离这个以弗所教会成立主后54年来讲，大概已经有40年之久那个样子了。他还这样子写：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后来成为人家说的爱的使徒。他又说了，不能爱你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好像他很注意这个爱，爱别人的爱，爱神的爱。但是事实上，他讲这一句话最中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即使我们对人、对神的爱，也必须要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所以，让我们回到所谓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爱 ，first love 那个 moment 的时候，你是能够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的专注在神的身上。这样子，你跟神的爱有了交流。那个爱就会流到你的生命力里面，流到你的身上，你才会有能力去服侍，而且那个果效也才会是好的，才会是流到永久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只有出自于神的才能够归给神，才能够流传到永久。出于自己的只是好像自己拿着火把在那边热心，在那边做，到最后呢不能够归给神的。好，这是我们讲的两点里面的第一点，怎么样回到起初的爱。不是讲一天二十四小时七天，而是就在那个 moment 你要专注在神的身上。好，那第二点呢要说的呢是耶稣在这边说的，他说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失去了起初的爱，回想你是从哪里失落了你把神摆在最重要的这个位置上的爱。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一点你没有把神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了？然后当你知道你就要悔改。比如说当你回想，哇，过去我跟神真的很甜蜜啊，但突然呢为什么现在不甜蜜呢？想想想想想，哦，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求神求了好久，但是呢神好像都没有回答，都没有给我，然后我就失望了，从那个以后好像就没有那么爱神了。这是我在微信里面看到的，他没有先问一问说到底是不是自己妄求了，还是自己求的不够好所以神不给你，还是因为神说你等一下时间还不到，他都没有，他想到是说，哇，神以前你多么的爱我，现在怎么不爱我？他没有想到小孩子是要长大了，你刚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什么都可以给你，因为你有需要，但是呢现在不是了。还有呢，或者是某某人呢令你感到不舒服，你看到他就觉得不想看到他，看到他就觉得生气，啊，最好我在教会不要看到他，看到他我就装着没看见这样走过去，或者看到他我就回头走。这个也让人慢慢的疏远了神了。还有呢，有的人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紧紧的依靠神，每天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我解决这个困难，求你医我的病什么什么，哇，跟神很亲密，身体好了，工作好了，开始赚钱了，要交际应酬了，很忙，神啊，现在把你摆一遍。一旦发达却反而远离了神。耶稣说你要回想是从哪里失去了我在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位置。如果你不回转，你就晓得说你这样的路走下去最后就是死路的，因为你觉得你越来越失望，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离神越远嘛。他说你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往这边走是死路，你就回转180度怎么样，回转过来转向神嘛，这个才叫悔改。只后悔不改是没有用的，这个回转走向神，耶稣说你要悔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第一点，当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或者是你去到神面前的时候，要全心全意全心全力专注在这最重要的爱上。第二个就是回想你在什么时候失掉了， 回到那个 moment， 改过来，转向，走向神。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两点，耶稣说，凡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像众教会所说的，就包括我们教会啊，包括你个人啊，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有没有耳朵？有啊，当然有耳朵，就应当听，把它听了，而且记下来，记在心里面，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不是左耳听右耳就让它出去了，一点也不重要。所以在这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也能够像那边耶稣所允许的，凡得胜的就把生命树上的果子吃给他吃。我们求主祝福大家，在今年胜过不专心，胜过过去的不顺服而悔改奔向主，也祝你们就能够常吃乐园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在今世，不是要等到见了主面的时候才过得更丰富，生命是要在今世就变得更丰富。阿们。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请师母带我们有一个回应。
我刚坐在那边听牧师讲，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是活在战场上，失望使我们远离神，困难有时候也使我们远离神，但是丰盛也可能使我们远离神。我就坐在那边想，哇，我都没有意识到其实我这个人是活在战场上。那上帝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话，我们有没有明白上帝爱的语言是什么？他到底要什么？ The first love，最重要的爱，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考验，但是都是必须的。我从前一直不明白生命树的果子到底什么滋味。礼拜五当我在跟牧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以弗所教会，突然之间我就明白过来，哎，苹果树的果子就是苹果，葡萄树的果子就是葡萄啊，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生命啊。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死气沉沉，什么都没有滋味，连别人请你吃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也觉得没有什么滋味？那不是食物的问题，是里面失去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尝过生命的滋味就罢了，但是因为我们尝过，慢慢慢慢里面枯干，慢慢慢慢里面枯竭。有没有时候你去参加一个聚会，哎呀，那个聚会不管是谁带的，死气沉沉，但是呢敬拜着敬拜着敬拜着，或者查经查经查经，突然之间有一些东西加进来了，大家开始精神抖擞，每一个人都活过来。那个之前好像你说大家都来了，大家都在这里，但是没有那个实质。上帝说，如果你回到那个你所离弃的起初的爱，我要把乐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赏赐给你。弟兄姐妹，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战场上，你一生都要能够抓住那个起初的爱， The most important love， 把这个爱摆在我心中最重要的地位，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走着走着 会丢失，但是要把它再找回来，不断的找回来，不断的找回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好，我们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对主说，不管我今天带着什么，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是很大的分量，愿我心只有你一位，此外别无可比美。可是我怎么做得到呢？主啊，我做不到，我想要我的心只有你一位，我好像做不带到。愿主爱今在我灵里涌起，直到主的爱淹没我这个人，淹没所有其他的人，淹没其他的事情，淹没其他的一切，直到我心只有你一位。愿我心只现在在你的心里面正有征战在那里发生，你要再一次问自己，是主比较重要，还是这个东西比较重要？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面子，可能是你的怨恨、怨气、怒气，可能是你的失望。昨天晚上我听到一位弟兄非常坦白地说，当他连生女儿之后，他哭泣在神面前求主啊，我们是一个渔民的家庭，如果我们没有儿子，怎么能够出海打鱼？我们怎么能够存活？流泪哭泣求儿子，连生四个女儿，失望啊，失望啊！但是他没有离开神哦，继续呼求。第五个，感谢赞美主，来了个儿子。我问他，你现在30年过去了， 女儿好吗？
好，还是女儿好。
我不是说一定是女儿好，就是当时的失望没有让她离开神。第五个生了儿子，然后她就开始做生意，不打鱼了，去做生意，哇，就开始赚钱赚钱，赚好多钱。然后她就离开神，整整离开20年。突然有一天，她醒悟过来，他就回到神的面前，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离开。他明白到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满足他里面，只有神，只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可以让他有的满足。很美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不需要走20年的冤枉路。如果这个歌是你的心愿，我们把它带到神的宝座前面。愿我心真的是一场征战。你可以说，主啊，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看着那个跟你抢做主的位置的人或事情，我看着他，我要来赞美你，我看着他，我要唱哈利路亚，对我的主唱哈利路亚。可以跨出这一步吗？可以跨出这一步吗？
唱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你，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现你是从死里复活得胜的主。主多次把我们带回来，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愿意跟你站在一起，我们对你的话说阿们。你告诉我们要回到那起初的爱，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立定心志，回到那起初的爱。主啊，不但是我， 我的同工们，我们整个教会上上下下，你是我们所爱，你是我们最爱，永远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坐在教会的宝座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给你所有儿女、所有教会的话，太宝贵了，帮助我们存记在心。主啊，当我们又渐渐偏离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我们的脚步，回到那最重要的爱。主啊，也让这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你那无穷生命的大能进入我们的里面，进入我们这个常常容易疲倦、疲乏、软弱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这边的灯台永远在这处。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多么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生命的那个力量不断地流入我们的里面，而你是给所有得胜能够回到起初的爱的人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赏赐。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向你心存感恩。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感染，但是你没有取任何一个人的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活着就是应该赞美你，就是应该敬拜你，就是应该把你真的是尊荣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位。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但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持续下去，直到每一颗心都回转到你的面前为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赐福大家，做一个得胜者。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